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这边让我们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何等的福气能够来到圣殿敬拜。主，愿你自己的灵与我们同在，也除去我们心中的污秽，让我们放下重担搅扰，让我们专心在你的面前，求你自己的话语来启示我们，也让我们欢喜，让我们愿意，因为我们坦诚我们自己来到你的面前，你将你的自己的话语赏赐给我们，用你的灵在我们圣殿当中满有荣光。我们这样祷告感恩祈求，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经文说，当脱下那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旧人，要穿上那照着神的圣洁和公义而造的新人。神为我们所定的一个终极人生的终极目标，不是安逸和享乐，而是品格的塑造。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在谈一个基督徒成为神所重用、神所喜悦的一个基督徒的品格塑造。神要我们的灵命不断的在成长，而且要学像基督。像基督不是失去自己的个性，而是神造我们非常的特别。像基督乃是一个基督的品格不断的蜕变而更新。每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会想起我自己曾经经历的一段日子。在许多年以前，我曾经跟一群学生去到我们台湾的台西的地方，可以说是比较乡下，人口稀少。但是我们透过传道人的介绍，我们访问了几个比较乡下的教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身上有个使命，也带着一个神的呼召，不但是传道人自己本身，我们的身边跟了一群学生，这群学生大部分他们决志是要跟随主做全职的传道人，只是他们当时还是学生。所以我们去访问的教会，走了几间教会之后，也到了一个长老的家。这个长老对我们的谈话，我一直到如今都还深深的记得，因为他听了我们的传道人的介绍，公正笑脸嘞吼，这些年轻人都被去打新堂呢，他去读神学院的。那么这个长老非常有趣，从外表看不出来他心里的思索。他让我们喝茶聊一聊，我们也参观了他的工作我们去到一个养猪场，养了很多小猪，很可爱，我们该玩的玩的，该喝的喝的。那么传道人介绍说，问这学生哦，谁来打新堂呢？他就很严肃的摆出一张脸说，干母娘，真的吗？你知道吗？当时我自己嘞，因为我自己当时还是传道还没有按牧，但是神学院毕业了，但是还有一种心情，用一种表情看我们，少年人水公公哎，干母娘，恁刚好大，你们当真？因为他当时是用台语讲你们当时，你们真的当真吗？恁敢讲，恁在学基督，亲像我学基督一样啊他讲的是保罗曾经说的话，你要学保罗，像保罗说的说。你们当学我，像我学基督一样。真真正要把你那个旧的人，你要把你那个旧的人换掉，穿上新的人。其实，当我每次面对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长老的一个挑战。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用穿衣服来比喻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的灵命的成长，是在强调一个主动的参与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看经文的结构上，你会发现从17节到19节都在讲一个还没有进入基督生命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你们的心里刚硬，心思黑暗昏暗，你的心地是昏昧的，自己是无知的，存那虚妄的心在行事，所以你们会与那神所赐的生命而隔绝，是走向死亡和审判的。一个放任无度，在良心上进放纵私欲。但是到了20节到24节，你会看见 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看以弗所书，当前面的经文在讲，在主里面我们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当保罗说完这些，他说我们全身都靠主联络得合适，我们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健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意象，一个大家庭，属于主的，在爱中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意象，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里面人人要学像基督。而学像基督，他用了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有趣、非常生动的一个比喻。如果我们看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样式，我们看20节到24节，他形容说，你们学基督，而且你们听他的道，而且领受了他的教，这样的一个形容很特别，让我们联想到一个学校。所以信耶稣不是信了就坐在那里，而是像上学一样，像上学一样，很像一个这些人，保罗在说的时候，这个以弗所教会新的看信件的这些人，很像是上了学道班，他们已经上了一个基要真理班，而最主要的教材，一个教导的教材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所以传福音的人，他传讲的那个教材，让听众这些看信件的人，听的人他学了基督，而且领受了基督。所以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我们要来思索的是我们脱去旧人。其实这个脱去跟穿上应该是同时的，我们是为了方便来说明，所以我们分成一跟二了。这个脱去旧人，你必须要选择放弃以往的行为模式，就像我们刚才所念的17节到19节，你是要脱去这个旧的人。可能我们乍看这个脱去好像是一个道德要求，是个消极的，可是基督徒的信仰却是一个积极的，你要穿上。如果我们回想路加福音11章，我们发现一个人受了污鬼的捆绑，他求主医治，主医治他，但是不久之后，那个比先前更厉害的那个恶鬼又来了，而且带了更多7个更恶的鬼来到他当中。这个比喻我们用穿上，脱掉穿上来比喻，就是你不是脱下就是穿上，没有人脱一半穿一半，这是一个很强烈很生动的一个比喻，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决断断然性行动的断然性的一个决定。脱下表示是一个整个观念，你过去的那个老我，包括放弃，你要谴责斥责那个搅扰你能够亲近神的种种，你要将那些东西丢下，不再使用。不再使用是你必须选择放弃以往的行为模式。今天我们有圣餐，我们第二堂也有弟兄姐妹要洗礼，每一次我们有弟兄姐妹要受洗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高兴。但是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信主非常多年，我们总是在经历那个不断的脱去。脱去是带着那个堕落污染那个本性的整个的脱离。保罗为什么说脱掉旧人？脱掉旧人很简单，因为那个旧的人已经死了，所以我们不可能把一个已经死的人穿在身上，是吗？我们的旧人已经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只有知道自己的旧人已经死了，我们才有可能把它脱下来，因为我们不愿意穿着一个死的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旧的人已经死了，所以消极的来讲，那个旧的人已经死了，我们不得不脱掉。但是更积极更实际的角度来看，弟兄姐妹，或许我们有人那个积习已深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心地昏昧，我们自己无知，我们做了那个心思黑暗的事情，或许没有人知道，或许这个恶的积习习惯已深。但是我们如果再加上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理解仍然缺乏，那么那个老我会依然依附在这个新人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有更积极的态度，我们不但信主了，我们写记，我们决志
那个旧的已经不在我身上，但是我们更积极的说，那个旧人跟我没有任何瓜葛，我不再做旧人以前做过的事，我要除去那残存的记忆跟习惯在我身上。所以我们必须有更积极，愿意有蜕变，日日更新，我们改变我们的思想。弟兄姐妹，也只有穿上新人，我们培养那个敬虔在神面前的习惯。习惯，坏习惯非常容易养成，但是新习惯是要有觉知，不断更新，来穿上基督的品格在我们身上。所以如果我们看经文，你会发现保罗他画了两幅画，两种人，用脱去旧人跟穿上新人这样的一个比喻。那个旧的人是会渐渐败坏，终必消灭，而且他充满了私欲，叫人迷惑，他用腐败私欲迷惑那个旧的老亚当来形容。如果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当保罗在形容一个属神心意和神心意的教会，不是一个理论，因为学像基督是要日日更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如果你经文继续看下去，有很多非常细节有新的生活样式的描述。我们新的我是照神的形象来造，是有仁义有圣洁。新的人的仁义是叫人有真理，是神的话语内住在我们当中，有新的生活，圣洁真理在基督里。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人是势不两立的，没有人旧人脱一半，新人穿一半。你也只有觉知，这是一个互不相容的，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二十三节说，而且要将你们的心智变换一新。你看看保罗所说的是更积极的向前走的动词，现在是不定时，再积极一点，更新改换一新。你不但脱去旧人，你是成绩的无先吼，脱掉要穿上，而且是很积极的心智改换一新，更积极的成为基督徒，在你悔改的时候脱去旧人，穿上新衣，而且是斩钉截铁，天天每时每刻经历内在态度的更新，活出正义，不断的更新。这是对基督徒一个挑战跟更新。我们进入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而且需要更新。我过去在中文教会牧会，去年开始回学校进修，最近回到我们和平教会。我自己是从小在和平教会长大，和平教会是我的家，永远的家。那么当我回来，我发现我们在读经运动，用运动蛮好的，因为那个是实际读神的话语，所以我就很主动。虽然我们的弟兄姐妹已经开始一段时间，我就跟战士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本蔡牧师那个读经的那个小册子，我也很愿意跟大家一起，我也去，因为我需要神的话语住在我当中，住在我当中更新我，让我靠神的话语日日接受挑战。当我们重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更可以清楚的掌握，保罗认为基督徒的生活是需要进入圣洁、仁义，叫人有真理的同住。所以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洁的生活，我们必须要有新创造的经历，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那个新的生命在我们当中，这是一个新创造的经历。但是这很像一个两个树根让我们扎根的两个树根交缠在一起，一个是新创造的经历，一个是随之而来我们必须要有不断更新的心。所以这是两股交缠在一起的树根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而神透过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实能够有满心感恩来穿上新人。最后弟兄姐妹，我要和大家谈的是，我们这个新人进入一个新的伦理生活，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日子 是要过的哈，不是信耶稣之后就从此以后哈利路亚阿们。你看看经文继续写下去，你要借谎言讲真话，你要借发脾气为正义而发怒，你要不偷窃殷勤工作，而且要周济穷人，你要借你的舌头污秽的舌头不说污秽的话，你要借刻薄苦读，要仁爱仁慈。弟兄姐妹，这个信主进入脱掉旧人穿上新人是一个很实际的生活在我们里面，所以穿什么哈，你的身份跟你的角色是配合的。我知道我们出席婚礼我们会穿比较正式的衣服，海军军人穿军服，律师在法院里面他会穿上律师的衣服，他回到家里会换下他的衣服，一个囚犯他被关的时候他穿囚衣，但是当他离开的时候他一定会脱掉囚衣穿上他的便服。弟兄姐妹，我们成为新创造的，脱下我们的旧人穿上了新的人，我们要除去那个旧的标准，过去我们觉得可以那个旧的标准，但是如今有一个新的标准，就是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新的伦理生活在我们当中。保罗连续从四章二十五节到五章的四节讲了六个实在实际的新生活新生命的一个日子。最后弟兄姐妹，这个新的人跟新的人不是各自独立生活，而是新人跟新人是需要互相依靠心意相交一起成长。啊，我非常喜欢这个 Rick Warren 牧师在他那个直奔标杆的书里面写标杆人生里面，他也提到这一段，特别是当我们谈到基督徒的生活跟日子，有的人会非常的丧志，我过了这样子怎么还是这样子，但是圣灵让我们更新的日子里面，他用了一个形容词啊，他说很像我们的身上插了一个旗子，说油漆未干尚未完工。就像我们啊，我一刚开始讲的这个长老说，有影无？你有影要去读神学院？你真的要做基督徒，而且你愿意献身做全职的传道人，这个好像在学像基督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当时很多弟兄姐妹都傻傻的，你看我，我看你，包括我自己都愣在那里。我当真要学像基督，像保罗说，你要学我，像我学基督一样，像基督像天父一样完全吗？不敢，其实没有把握。但是瑞布埃尔牧师说啊，你好像差了一个尚未完工啊，你的工程啊，这个学像基督的工程，我们在迈向学像基督。就像这个长老所说的挑战，我们的基督徒品格的塑造，这段路是一个学像反潮流的一个决定，没有错。在当今，如果你仔细看看，我们的坊间卖的书有很多，你如何学像一个领袖，一个企业界优秀能够领导的人才。但是在我们的日子里面，主耶稣基督又教我们要谦卑，像仆人一样学习，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的完全。这是一个反潮流的决定，穿上新人的确是一个反潮流的决定。我看着这个长老，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因为他其貌不扬，他做的是一个很出众的色系郎的代志，他在乡下工作，但是他守着一间这个教会是越来越人数少，可能他的礼拜堂不比我们的牧师的这个干事的 office 大，但是他说年轻人不要用嘴巴说，你要脱掉旧人穿上新人，要有一个眼光，我们要成为一个新人的气质。他当时的表情虽然他其貌不扬，穿着非常的普通，但是我看他是穿上了主耶稣基督所赏赐给他的新人的样式。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保罗所给我们的书信，你真理的话语教导我们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主，谢谢你借着保罗的书信教导我们，让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求你赏赐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不断更新。我们穿上旧人是要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愿你预备我们，更新我们，除去我们心中邪恶，除去我们心中恶的念头，让我们预备自己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也领受你为我们所预备、你所舍我们摆在桌上的饼和酒。主，我们感谢你更新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代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反潮流的抉择，但是我们有这样断然的决心，在你面前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